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安邦董事长吴晓辉被查，邓小平家族的光环为什么这次没有能够提供保护，中国当局关闭大量的八卦网站，政府是否管得太宽。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女士，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新的有关安邦的话题。中国保险业巨头邓小平外孙女女婿吴晓辉陷入麻烦的传闻本星期终于坐实。中国媒体财经率先报道吴晓辉6月9号被当局带走，虽然报道很快在中国被屏蔽删除，但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大媒体随后跟进证实了这个消息。吴晓辉近年来高调收购大量的海外房地产，甚至差点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的家族公司达成交易，但是安邦的高调也一直伴随着丑闻和传闻。就在今年4月，财新传媒还揭秘安邦空手套白狼的致富手段，导致吴晓辉提告财新总编胡舒立。那么吴晓辉跌落云端对于金融业和保险业的红二代红三代有何警示的作用？他的高调触动了谁的神经？红色权贵的身份这次为什么没有能他为他提供保护？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几个月以来有关这个吴晓辉出事的消息呢，从传言到坐实，我想首先听大家看看这个事态的发展是怎么一个脉络。那么吴晓辉出事，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吴晓辉出事啊，这个从传言到坐实，应该是说在习近平当局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大鳄稳定金融形势，尤其在19大前稳定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的这个大背景下。但是由于吴晓辉这个名字非常敏感，他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所以呢就说让外界纷纷猜测和这个观察的是，这件事是否仅仅是金融和经济上的意义，有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我想这是大家围观的一个焦点。
好，听听何青年女士的这个看法，这个吴晓辉这次到底是犯了什么大忌，触动了谁的神经而导致这样的落马被查，您的看法？
从近几年来看呢，吴晓辉犯了两重政治大忌。第一条就是这个，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呢用让自己姐夫退出三届这种办法呢，起示范作用，暗示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退出三届，那么新老常委的子弟呢也都知道厉害，纷纷返校。朱镕基的儿子温云，还有就是温家宝的儿子，包括这个李鹏家族都已经退出了这个三界，或者调到不太重要的岗位去了。那么吴晓辉在这时候逆势而上，从这个2014年进入资本大扩张时期，这一点呢是犯了大忌。第二点呢，犯的大忌就是从这个2015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下跌倾向，那么中国政府在忙于打这个外汇保卫战，维持金融稳定。吴晓辉这时候呢，正好是海外大扩张，它是一种庞氏投资的方法，就在国内不断的发就是做推出这个新的保险理财产品，然后敛来钱又放到海外投资，当然敛来的钱呢是人民币，它要换成这个外汇，那么他一个人在外面投资几千亿，这样一来呢，等于是危害了中国的金融稳定。这样一来，其实中共当局呢早就对他发出警告。2015年，南北三家国内媒体财经、财新、南方周末，包括《纽约时报》，都在讲这个安邦资本大冒险，指出他呢用这个推出新的理财产品敛钱到这个海外投资的这个秘诀。财新还特别提出他的红色家族的身份已经没有了。就是说他和邓卓然的婚姻关系终止，但是吴晓辉呢好像没理会这些，
好的，
继续做他的。
待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财新传媒和这个吴晓辉的这个对决。那么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吴晓辉这次犯了什么大忌？
中国的所有的事情呢，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离不开政治。那么刚才青莲呢，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做了分析，我想从呢更多的从政治角度呢来做分析。那么金融保险行业呢，这个是腐败的重灾区呢，这个事情大家全都知道，可以说是或者说是一本万利，或者说是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凡是涉足其中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这里面既有邓小平家族背景的这个吴晓辉，同时也有姚玉林家族背景的这个海航。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抓谁不抓谁。那么我觉得话呢，这回这个抓这个吴晓辉，主要的话呢，就是的话呢，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因为这个金融业本身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哎，而且呢，涉及到呢，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中共高层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话呢，郭文贵爆料直接把矛头指向王岐山，那么呢，这使得习近平陷入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那么通过吴晓辉这个抓吴晓辉呢，反映出来一个中共十九大之前权斗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那就是习近平在两难中已经做出政治选择。
嗯，
他将和王岐山继续联手打击党内任何敢于挑战习王体制的党内反对派，同时的话呢，就是震慑警告那些试图效法吴晓辉这种做法的人。
嗯，好的，您觉得这个事情的看点，陈奎的博士，您觉得这个看点是在哪里？
我有两个看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大家知道最近两三年来，大家突然发现，中国的长时间就是这两三年以来，中国的这舞台上，政治经济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权贵，就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大额金融家也好，企业家也好，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表演。所以这个情况怎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想当然和中共的权斗有关系，同时也是更大的背景是说，这二三十年以来，中国有一批人，有一批企业家通过依附中共的政治权力发了大财。发了大财以后，他们要想到的很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财产的安全问题，他们的人身安全的问题，他们财产是不是能够稳定的保持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在中共这个体制下说变就变，不见得很保险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局势以后，他们有了经济力量，他们希望把这个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某种意义上开始进行政治博弈，从而寻求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财产和家庭的安全，从而维护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和政治发言权。过去他们是完全依附了政治权力的，但是现在这点是中共绝不能容许的。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来说，这是资产阶级，他们已经近期发财了的膨胀起来的资产阶级要开始产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政治话语权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他们要这方面的斗争，从大的背景上看，当然他们有具体的各个为什么出现了郭文贵事件，为什么出现了吴晓辉事件，甚至跟还有那个肖建华事件等等，这一系列的
等等，这些都是
这些事情都是和权贵有关系的，
最后都被打下去了。
对，最后他们都受到了处置，而且他们过去不是红二代，但是他们依附权力发了财，这种情况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在这个事情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财新传媒被指和王岐山的这个关系密切，那么这个外界广泛的报道，那么他们的重磅报道呢，通常被视为中纪委反腐的这个风向标。那么上个月财新网揭秘安邦公司的这个致富来源以后，吴晓辉当时还声称要起诉财新网的这个主编胡舒立，但是到今天吴晓辉的这个落马被带走调查扣押，你觉得是否意味着在胡舒立的背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确实也发挥了一些威力？想听听您的分析。
的确是这样，因为从十八大以来，财新网成为一个风向标，成为舆论先行的一个化身童，这个中纪委的传声筒。那么胡舒立跟王岐山是这个政治上的盟友，那胡舒立在前面这个舆论攻势，王岐山在后面是政治动作。那这个事情呢，我想在过去几年中 凡是被财新网起底或者重点起底的这些政治家族或者是那些人物啊或者商人，基本上都落马，很少例外的，百分之可以说是99%都是一个准，那就说是代表中纪委这个舆论先行，叫三军未动，舆论先行。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吴晓辉跟那个财新网的胡苏丽啊有一个博弈，在五月初啊，这个他反击财新网的长篇起底报道，认为是捏造，认为他的婚姻啊名存实亡不实，然后到了五月底更加这个发文。说得更重了，而且是两次指向了中纪委，说胡苏丽，说警告胡苏丽啊，你不要这个找权力来运作，权力圈子来运作，另外警告他不要用舆论来压倒这个代替法律，最后就说到了小圈子，说你们那个小圈子什么甚至是利益集团等等，直指王岐山。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发挥了他的威力，但是王岐山要对邓小平的外甥女婿下手的话，也会得到习近平的同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整个一个组合拳打出来，说吴晓辉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没有在，不仅是这个一直很狂妄很高调，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仍然不就范，甚至反攻到了王岐山头上，说最后是倒在中纪委的剑下。但那个能够倒得多惨，我们可以看，说应该说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预料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我想再从经济层面请何建业女士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吴晓辉被扣押之前呢，上个月中国的这个保监会就已经禁止安邦在3个月内推出这个新的保险产品。那么现在外界有很多的报道，包括今天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有报道说安邦面对巨大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而且安邦的这个业务已经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8%。那么很多中国的银行也在控制对销售这个安邦的产品。我想看呢，就是我们知道吴晓辉被扣固然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对安邦来说，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业务的缩减，这中间好像不能排除政治上的这个因素，来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政治上的，还是一个保险产品的安全问题。
嗯，
吴晓辉做的是保险产品，保险产品的第一要素就是安全性。那么吴晓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是庞氏投资，滚雪球式的方式，就是借新还旧，就是不断的发明各种各样的保险理财产品，然后到国内去敛钱，再把它转移出去。这对国内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嗯，
中国过去也几年，银行的影子银行系统已经出了严重问题，各地都发生投资者亏损，到处都在这里游行啊、示威啊、抗议。那么安邦呢是有多少呢？安邦的总资产是19000多亿人民币。这个量是相当大的，相当于接近中国 GDP 总量的1/20每年的啊。那么它要出了问题以后，带来的窟窿可不是中国政府能够填起来的。所以现在把这个采取两套办法，一个是釜底抽薪，就是禁止它在国内再敛钱，同时禁止国有大银行出售它的理财产品，为它提供资金和融资平台，然后呢把人扣着在这里，那么就好办了。中国政府呢就可以让你逐步的把海外的钱转回来，就得听中国政府的话，这样就不会导致大的那个金融绝地啊。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您刚才提到，您说安邦是用庞氏这个经营的庞氏骗局的这个手法来经营。那么庞氏骗局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要求就是有新的现金流涌入。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已经安邦的理财产品断流的话，那么安邦会不会面临这个垮台的危险？如果一旦垮台，会对中国的保险业是不是造成巨大的动荡？给您30秒时间，请你很快的评估一下这个直接的效果。
中国不会让它垮台，要评估一下它的牵涉面有多广，会危害有多大。做了这个评估以后，会采取一些止损的办法。
嗯，好的，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提到这个吴晓辉，大家说到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跟他是邓小平的这个外孙女婿。那么以前很多时候安邦经历几年的这个丑闻和传闻，但是都平安过关，那么大家觉得跟邓小平家族的这个身份有关系。那么这一次这个红色权贵的身份没有能够成为他的保护层，您觉得该如何解读？
我觉得话呢，一般的讲，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掌门人，可以说他的家族的人呢就获得了就是免死或者是免于被整肃的这个丹书铁卷。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因为的话呢，这个吴晓辉呢，他这次他这个公开向胡淑丽叫板，而且影射王岐山，这个背景不简单。 那么呢，实际上呢，是这个在郭文贵，我的看法啊，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呢，中共党内的这个对习王的反对势力的一次反弹和发难，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习近平的话呢就不能让了，就因为这样的话呢，将危及中共的十九大召开乃至习近平二十大的这么一个盘算，因为如果就是把这个火往王岐山身上引的话，那么王岐山如果不能够进入十九大的保留在十九大常委的话，那么呢习近平二十大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连任也是一个问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话呢，我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那么话呢，实际上呢，当然整吴晓辉究竟整到哪一步呢，我看这里面也还仍然有玄机。你包括这个吴晓辉，仅仅是一开始说他就是个人原因，把他跟这个安邦切割开来，这是第一。第二个，消息公布之后，立刻在全网就这个就是撤除。嗯，那么的话呢，这个里面反映的话呢，这个最高这个领导人呢，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有所顾忌，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哎，特别是影响到金融业，因为刚才青莲他讲了。这个吴晓辉他们这些人的话呢，金融链他有一个资金链在里面，他大量通行是靠过理财的这种方式，如果让安邦一垮的话，那么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习近平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嗯，好的，陈国立先生，您觉得这次为什么邓家的这个红色保护层没有能够保护？
我想一方面是邓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他是因他的这个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他余续恐怕本身的影响力也很小了。再重要的是和习本身的那个他那个政治方针经济方针也有关系，大家注意到了最近几年来习慢慢的在脱离邓的路线而向过去毛路线回归，有就这个端倪，所以说他更不会特别的在意邓的路线的继承，邓的那个威望的继承，所以说我想这个几个方面的原因都有。我不过这个事件我觉得还可以，我比较还可以感兴趣的是，刚才很多人也讲到了，就包括高先生也讲到了，他有几个反复，不并不是说一锤子像过去毛泽东整人一样都在黑箱里边的一锤子就搞死了，然后最后由胜利者方面来宣布他是怎么罪恶等等，现在是有几个回合，也就是说他这个权力斗争开始有点公开化和双向化，不是单向的一次就把你一方面就把你宣判你的罪行了，而有几次挑战，尤其是虽然现在吴晓辉显然落于下风，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起来，或者说他这个安邦的命运如何，都是中共要考虑的对象，而且把那个他们的那个政治权力那个斗争啊，开始出现某种公开化和反复化的这样一个，是对我认为对中国是个正面的消息，就是说它不是这么黑箱化，然后开始有各种力量开始公开的叫板，包括大家知道的最近郭文贵先生，甚至这些政治斗争开始诉诸于国外的法庭、西方的法庭来处理，这个东西我觉得意义重大，虽然他可能一时得不到什么结果，但是会对将来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陈伯公先生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觉得那么邓家的这个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衰弱呢，跟习近平在政治理念上比较亲毛远邓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个胡苏立跟吴晓辉在互相叫板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胡苏立说吴晓辉与邓小平外甥女婿的关系、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那么吴晓辉反驳说这是捏造，也就暗示他跟他仍然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那么这个情况呢，他现在受到这个初试被拘捕，那么这个事情有可能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已经被邓家族扫地出门，因此邓家族仍有习当局发落；第二种可能就是邓家族已经衰落，影响力示威，所无法保护这个外甥女婿；第三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有意要清点这个清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评一些历史事件，为真正的习近平这个时代铺路。那么我倒不赞成说这个习近平要这个远邓亲毛，不见得。习近平现在做出这么一个姿势，但是习近平要有真正的时代，他要非毛非邓才有习近平的时代。 他的他非毛非邓之后，他有自己的时代之后，他才能够取得一个一毛一邓的一个政治历史地位。因此今年我们看到国内在网站上其实出现了很多不少的揭露邓小平腐败家族这些问责，开始都没有被屏蔽，没有被取消，后来才陆续被屏蔽，但是很多网站上依然存在盘点邓小平家族腐败。其实邓小平家族是六四之后腐败的总根子，如果习近平认识到这一点，能够从腐败入手清点邓小平家族和邓小平的遗产的话，我想是一个善莫大焉。我们知道高速公路上到处写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但旁边一个交通路牌写着限高4.5米，说我想这些社会上的这个笑话或者段子的传闻呢、啊、这些隐喻啊，应该让习近平听到。
好的，我想从大的面来谈一下这个保险业和金融业的这个情况哈。那么何其莲女士，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金融业、保险业过去多年来是这个中国来钱最快的这个行业，一度呢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操控的这个重灾区，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2015年中国这个金融反腐风暴以来，已经有很多位的这个金融界高管和保险业的这个高管落马。那么现在活跃于这个领域的中国这个红色全国还有多少？你认为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在这两个领域的这个整顿是不是见效？
应该说是非常见效。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认为中共现在是为了金融稳定在整治吴小飞。三个原因：第一，吴小飞是中国25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公司，其他的公司都是央企还有地方政府特别扶持的企业，少数呢，就是腾讯这样的那个民间企业家呢自己联合的，吴小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第二呢，他的那个资本相当大，而且60%在这个海外，那么就是如果他一走，那么就是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出现陈奎德讲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打死吴小飞没用，关键是要把钱弄回来。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他在里面呢，慢慢的吐出来。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呢不太理解中国现在这个金融稳定，真的是到了生死攸关。应该说这几年呢，确实过去那些太子党，尤其是新太子党，在这个金融行业插手比较多，但是习近平呢这几年都已经用各种方式逼退了他们。目前呢，就是这25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公司，只有吴小飞一个人是拥有这种很薄弱的红三代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打击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这些其他的金融大佬看，你看连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我们也照打不误，你们就不要搞鬼了。有这个思维作用。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的考量，我觉得从这方面比从权力斗争方面来解读呢，可能更理解吴小飞为什么成为打击对象。
好的，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还是希望
从政治上，因为中国所有的问题离不开政治，无论是反腐还是其他的，包括那个时候说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军报那就说了，他们的腐败问题啊，主要不是腐败问题，是政治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已经道出了这个问题的那个关键。那么刚才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说这个邓小平这个家族的话呢，是不是已经衰落？我觉得的话呢，不能完全这么样从表面现象来解读，因为实际上邓的家族的这种白手套啊，实际上已经多次遭过清洗。最早是89的时候的康华，那时候是余正生。后来是首钢的周冠武和这个周北方，现在又是吴晓辉。所以但是每一次这个清理这些人之后的话呢，仅仅是白手套下去了，但是的话呢，骨子里面仍然是邓小平这个家族在实际上那在掌握着，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话呢，金融领域的腐败的话呢，这个大家都看到，那个金融领域的腐败是无本万利，远比两桶油和这个电老虎来钱来得快。那么话呢，这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讲呢，王岐山难辞其咎。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习王上台反腐以后已经5年了，但是呢，从金融领域里面虽然整了一些高官落马，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些基本情况。相反的，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安邦，包括像海航还在恶性发展，他们都是在这5年的过程中 爆发起来的。那么原因究竟在哪儿呢？我觉得原因的话呢，就在于他们这在里面有一种选择性的反腐。为什么说王岐山这个难辞这个他自己要负着责任呢？因为最早80年代的时候，是王岐山的岳父姚一林主管中国金融，那么之后呢，换成了朱镕基。朱镕基大家都知道，跟王岐山关系非常近，啊，朱镕基之后呢，再下来就是王岐山。王岐山呢，实际上一直是金融、保险专业，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幕后的掌门人。那么现在造成这么一种情况呢，特别是像海航，它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它和王岐山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的轨迹呢高度吻合啊，恰恰就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我觉得话呢，如果要是习王要是反腐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而不要搞选择性的反腐。
好的，在接下来陈国天点评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呢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观众朋友无法将他们的评论呢提交进来。那么您可以通过，如果您还想提交评论或者问题呢，您可以用焦点对话拼音焦点对话 @gmail.com 来提出您的评论。 Again， 焦点对话 @gmail.com。 好，陈国天，
我觉得金融业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我想不管是习还是王，他们都意识到，包括所有的人都知道，新金融危机和一般的经济危机不一样。金融这个东西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时每刻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如一旦发生动荡，那是巨大的。例如历史上的教训大家知道很多，1948年、1949年的中国，当时金元券的膨胀一下子，当然它产生了政治后果。所以金融和政治的关系比一般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点是肯定的。包括1997年的亚洲的金融危机，你看也产生了政治后果，印度尼西亚等等。所以说他们肯定知道这个厉害，知道这个金融，中国的金融正如何庆元女士讲的非常的危险了，现在实际上的话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金融产生动荡，那么一定会带来政治后果，它不比一般的经济危机。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抓，但是实际上我也同意王岐山先生，过去因为他长期操纵金融业，他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在这中间能不能真正弄到底，大家也拭目以待。我觉得
好，这个话题最后还剩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最后来点评一下这个话题，吴晓辉话题，您觉得一个最大的看点或者最大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什么？那么陈伯公先生，请您现在谈一下，一分钟。
首先呢，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呢，这个金融在2015年的大股灾之后，希望开始围捕这个金融大鳄。但是我看到火烧到了两个层次，还没到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围捕那些依附于权贵的平民出身的金融大鳄，比如说这个毛晓峰、徐翔，还有这个肖建华，都属于这一类人。第二个层次就是权贵的外戚，并不是权贵本身的子女，比如说这个车峰是戴向龙前天津市长戴向龙的女婿，现在的吴晓辉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这人属于外戚，是利用权贵进入这个权贵圈子的。但是第三个层次并没有动，就是红二代、红三代本人，比如说是这些江泽民也好，我们知道2015年大股灾，还有现在政治局常委的儿子刘洛飞涉足其中，还有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涉足其中，还有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并没有金盆洗手，只是让人代为持股，他们都是金融风险背后的操守，他们并没有遇到麻烦。所以这里边我同意这个文谦的说法，就是选择性反腐。另外一点我想说，这次这个吴晓辉出事啊，他笨就笨在两点。第一个，他拉拢这个川普的女婿没有成功，因为美国引发了这个利益冲突之后他失败了。本来习近平原来支持他买了华尔道夫之后，习近平下榻那个酒店，而美国总统和其他政要都拒绝下榻那个酒店。他第二个失手就是他没有逃跑，他没有像这个郭文贵这样逃跑，他如果是留在美国潜伏下来然后爆料，他就是赢家。可惜他回去他还以为邓家族的光环有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肖建华是逃到了香港，结果从香港绑架回去，他不知道苏珊已经被绑架，下个就绑架他。这个吴晓辉在美国好好的，自己要回去还唱这个一带一路，说他的项目是一带一路，让习近平哭笑不得。所以说以后的商人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学这个郭文贵，不要学吴晓辉，不要学肖建华，有事就留在外国然后爆料，然后去影响中国政局。
好的，听听何先生女士，一分钟时间，我想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您如果作为安邦的消费者，您现在会出售他的这提前兑换现金，出售他的提单这个保险产品吗？您会怎么做？
只是有可能已经做不到了，尤其是大规模的抛售，很难找到理想的接盘者。
嗯，对。好，那么对于吴晓辉这个事情，您最后还有什么评论？三十秒钟时间。
是这样，这个现代经济的金融系统是神经中枢，如果神经中枢瘫痪，就等于整个人都会瘫痪。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把维持金融稳定当作事关政权生死大事，吴晓辉就是在这方面呢出了逆鳞，所以不管他是邓小平的什么人，反正目前呢就是被拿来祭刀。
嗯，好的，高文先生最后的点评。
金融呢确实是中国的经济甚至于政治的生命线，这点毫无问题。但是呢，前段时间甚嚣尘上的来传闻叫做金融政变，我觉得呢对这个问题呢稍这个应该是就是留意实际情况，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恰恰就像前几年就渲染这个这高调渲染四人帮啊，这个新四人帮，这是一样的。实际上金融出问题，实际上在于的话呢，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的大的决策上出了问题，包括那个股市的这个危机，这个本身呢，实际上第一是熔断，第二个呢放风说要涨到4000点，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外汇储备的话呢，这个外流呢，大批外流呢，实际上是习近平大撒币，短短的时间内10000亿美元抛出去之后，引起恐慌，其他人跟着上来造成的。
好的。陈贵德先生，
对，我想刚才文健先生已经提到，我本来原来就要讲，这个事件恐怕还不能脱离2015年那次股灾，恐怕还是有关系的。这个当然，这个股灾，当时习近平甚至向人说要涨到10000点这种话，非常尴尬，他们国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干预，各种办法干预，最后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是他的政治上的失，没有经济上的失败和。非常尴尬的一点，一定要有一个替罪羊。所以老是讲什么金融政变的、经济政变的，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说要有人来替这个事情。而且恰恰吴晓辉和这个事，还有很多人被整，包括肖建华这些，恐怕都和这个事件这个要有一个要接这个盘、接这个当替罪羊有一定的关系。我想这个不能脱离这个问题。另外，吴晓辉这次被拘押禁足国外。这确实这点和破空先生讲的是对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中共内部的斗争国际化的危险。郭文贵事件是个很显然的例子，他们不愿意这样类似郭文贵事件再次发生，这些东西都是他现在要加紧的把这些人都控制在国内，包括吴晓辉这次恐怕是真的要采取这个禁足的措施是有关系的。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安邦董事长吴晓辉落马的消息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娱乐社交媒体遭到关闭，中国政府是否管得太宽。那我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虽然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出了一些技术问题呢，但是您还可以在美国之音的脸书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